秦始皇跳上一块岩石，举起长剑，众人立刻安静下来。主发布了新指令，消灭面壁者罗辑。秦始皇说，我们也接到了这个指令，这是主对罗辑发出的第二道诛杀令了。墨子说，可现在杀他不容易啊。有人说，不是不容易，是根本不可能。如果不是伊文斯在主的第一道诛杀令中附加了条件，5年前他就死定了。也许伊文斯有道理，我们毕竟不知道真相。罗辑也真命大，在联合国广场又让他逃过一次。秦始皇挥剑制止了议论，还是讨论一下怎么办吧。没办法，谁能接近那个200米深的地堡啊？更别说进去了，那里防守太严了。考虑过用核武器吗？见鬼，那地方就是上世纪冷战时的防核掩体。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派人渗透到警卫部队内部。这可能吗？这么多年了，有谁成功渗透过？渗透到他的厨房？这话引起了几声轻笑。别扯淡了，主应该告诉我们真相，也许能想出别的办法。秦始皇回答了最后那人的话，我也提出过这个要求，但主说这个真相是宇宙中最重要的秘密，绝对不能透露。当时同伊文斯谈起，是因为主以为人类已经知道了真相。
那就请主传递技术。
这个声音得到了很多附和。秦始皇说，这个要求我也提了，出乎预料，主一反常态没有完全拒绝。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兴奋的骚动，但秦始皇接下来的话平息了兴奋。但主在得知目标的位置后，很快又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就目标所处的位置而言，能够向我们传递的技术也无能为力。
他真有那么重要吗？
冯诺伊曼问，他的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妒忌。作为第一个成功的破壁人，他在组织中的地位迅速提高。
主很怕他，
秦始皇说。爱因斯坦说，
我考虑了很久，认为主对罗辑的恐惧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是某种力量的代言人。
秦始皇制止了在这个话题上的进一步讨论。
别说这些了，还是想想怎么完成主的指令吧。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
秦始皇用长剑苍地敲了一下脚下的岩石，
这个使命很重要，主可能真的遇到了危险，况且如果能够完成，组织在主眼中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
这里聚集了世界上各个领域里的精英，怎么会想不出办法呢？大家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把方案通过别的渠道汇集到我这里，这事儿要抓紧做。
火把相继燃尽，黑暗又吞噬了一切，窃窃私语仍在继续。
行星防御理事会面壁计划听证会两个星期后才召开。随着泰勒的失败和另外两名面壁者的冬眠， PDC 的主要工作重点和注意力转移到主流防御方式上。罗吉和坎特在视频会议室中等待开会，会议视频已经接通，大屏幕上出现了行星防御理事会的会场，那早在安理会时代以为世人所熟悉的大圆桌旁还空无一人。罗吉早早的来到这儿，是为了多少弥补一下不亲临会场的失敬。在等待中，罗吉与坎特闲聊，问他在这里过得怎么样。坎特说他年轻时就在中国生活过三年，对这里很适应，过得还不错。毕竟他不用像罗吉这样整天生活在地下，这些天他那很生疏的汉语又流利了起来。
你听起来好像感冒了，
罗吉问。
只是染上了禽流感，
坎特回答。
啊，禽流感？罗吉吃了一惊。不是，是禽中的禽，媒体上都这么叫，是一个星期前在附近城市流行的，感染率很高，但症状很轻，不发烧，就是流鼻涕，部分患者可能嗓子疼，不用吃药，三天左右就自动痊愈了。
流感一般都很重的呀，
这次不是，这里的很多士兵和工作人员都传染上了。你没发现房间里的勤杂工换人了吗？他也得了禽流感，怕传染上你，但我这个联络员一时还换不了。
屏幕上显示各国代表开始陆续进入会场，他们坐下后低声交谈，似乎没有注意到罗吉的存在。行星防御理事会轮值主席宣布会议开始，他说道：
面壁者罗吉，在刚刚结束的特别联大上，经修正后的联合国面壁法案，您应该已经看过了。
是的，
罗吉回答。
您一定注意到，法案加强了对面壁者调用资源的审查和限制，希望您将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计划能够符合法案的要求。
主席先生，另外三位面壁者都已经在自己的战略计划执行过程中调用了大量的资源，对我的计划的这种资源限制是不公平的。
资源调用权限取决于计划本身，您应该注意到另外三位面壁者的计划与主流防御是不矛盾的，就是说即使没有面壁计划，这些研究项目和工程也要进行，希望您的战略计划也具有这种性质。
很遗憾，我的计划没有这种性质，它与主流防御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也感到遗憾，根据新法案，您能够在这项计划中调用的资源是很小的。
即使在旧法案中，我能调用的资源数量也不大。不过，朱熹先生，这不是问题。我的战略计划几乎不消耗任何资源。
就像您前面的计划一样吗？
主席的话引起了几名与会者的窃笑。
比前面的还少，我说过，几乎不消耗任何资源。
罗辑坦然地说，
那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主席点点头说，
计划的详细内容将由埃伯特林格博士为大家介绍，同时我想各位代表已经拿到了相应的文件。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太阳的电波放大功能向宇宙中发送一份信息，信息只包括三幅简单的图形，还有一些附加信息，表明这些图形是由智慧体发送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图形都附在会议文件中。
会场上响起了哗哗的翻纸声，很快每个与会者都找到了那三张纸，同时屏幕上也显示出这三幅图形，真的十分简单。每幅图形只是一些似乎是随机分布的黑点儿。人们注意到，每张图中都有一个黑点儿画得大些、醒目些，同时还有一个小箭头注明它。
这是什么？
美国代表问道，同时和其他与会者一样，依次细看着那几张图。
面壁者罗辑，根据面壁计划基本原则，您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
主席说，
这是一句咒语。
罗辑说，
会场上的翻纸和低语声戛然而止，
所有的人都抬头望着一个方向。现在罗辑知道会场上显示这边图像的屏幕在什么位置了。
什么？
主席眯起双眼问。
他说是咒语。
大圆桌旁有人高声说，
针对谁的咒语？
主席问。
罗辑回答，187J3X1 恒星所拥有的行星，当然也可能直接作用到恒星上。
会有什么作用呢？
现在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咒语的作用肯定是灾难性的。
那么这些行星上可能有生命吗？
对于这一点，我反复咨询过天文学界，从目前已有的观测资料上看，没有。
罗辑说到这里也像主席一样眯起了双眼，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他们是对。
咒语在发出后多长时间能起作用？
这颗恒星距太阳约50光年左右，所以咒语起作用的时间最早为50年后，我们则要在100年后才能观测到作用的图像，但这是能估计到的最早时间，实际起作用的时间可能要推后很多。
在会场的一阵静止后，美国代表首先有了动作，把手中的那三张印着黑点的纸扔到桌面上。
很好，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神，躲在地窖中的神。
英国代表附和道，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笑声。
更可能是位巫师。
日本代表哼了一声说，日本始终未能进入安理会，
但在行星防御理事会成立时立刻被吸收进来。
罗吉博士，仅就使计划的诡异和让人莫名其妙而言，您做到了。
俄罗斯代表加尔宁说，他曾在罗吉成为面壁者这五年中担任过几次 PDC 轮值主席。主席敲了一下木锤，制止了会场上出现的喧声。
面壁者罗吉，有一个问题，既然是咒语，为什么不直接针对敌人的世界？
罗吉说，这是一次实验，用来证实我自己的战略设想。战略真正的实施要在末日之战到来时。
三体世界难道不能作为实验咒语的目标吗？
罗吉断然摇摇头，绝对不行，太近了，距我们太近了，咒语发生作用时很可能波及到我们，我为此甚至放弃了50光年以内的带有行星的恒星。
最后一个问题，在这1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您打算做什么？
你们可以摆脱我了。冬眠。当观测到咒语在 187J3X1 星系上发生作用时，叫醒我。
在准备进入冬眠的期间，罗吉患上了轻流感。最初的症状与别人一样，只是流鼻涕和嗓子轻微发炎，他自己和别人都没在意。但2天后，罗吉的病情加重了，开始发烧。医生感觉有些异常，就取了血样回室里分析。这天夜里，罗吉在高烧中昏睡，一直被狂躁的梦境所缠绕。梦中，夜空中的群星在纷乱地舞动着，像震动着的骨皮上的沙粒。他甚至意识到了这些星球间的引力联系，他们做的不是三体运动，而是银河系中所有恒星的2000亿体运动。后来，纷乱的星海渐渐聚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在疯狂的旋转中，大漩涡又幻化成一条由所有星星凝成的银色的大蛇，呼啸着钻进他的大脑。凌晨4点左右，张翔被电话铃惊醒，是行星防御安全部的领导打来的，声音严厉，让他立刻报告罗吉的病情，并命令基地处于紧急状态，一个专家组正在赶来。张翔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了，是地下10层的医生打来的，报告病人的病情急剧恶化，现在已处于休克状态。张翔立刻乘电梯下去，惊慌的护士和医生告诉他，半夜里罗吉先是呕吐，接着开始吐血，然后就昏迷不醒了。张翔看到病床上的罗吉脸色煞白，嘴唇发紫，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的迹象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